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好，那每年1月呢有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那么在赛场上的焦点呢往往是在球员身上，但是呢其实在这些球员上场之前呢，有一群人已经在高温和高压下工作了很久，那就是澳网的穿线师。他们不在澳网的镜头里面，却几乎参与了每一场比赛。那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澳网的官方穿线师团队当中的一员，王宽宽。宽宽你好。
你好，我的名字叫王宽宽，然后我在墨尔本有一家网球店叫 KK Tennis， 然后我在 Yonex 团队为澳网服务已经第6个年头。
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你们整个的这个澳网的穿线团队大概是什么规模，有多少人，一般是来自哪里？
我们来自胡士海，一共今年来了有22位穿线师，然后有从美国来的，有从德国，有从世界各地过来的。因为澳网整个比赛是包含了预选赛和两周的正赛，有一些球员准备预选赛，他就会提前来到墨尔本公园，然后开始练习。然后我们今年其实上是1月7号就开始了正式的工作，1月6号我们就准备布置整个穿线室的工作，7号就正式开始为球员服务，然后一直要到整个比赛结束2月1号。最忙的时候我们有22个穿线师，像预选赛的时候以及第一轮第二轮比赛的时候，我们22位穿线师都会在，但是在比赛的进程当中越来越多的球员被淘汰，然后一轮一轮的穿线师也会就是提早的回家。像我的工作的话是从7号一直到女单的决赛，就是31号。
那我们知道澳网呢是全球的4大满贯赛事之一啊，应该说是非常高级别的赛事。那如果要进入这个澳网的穿线团队呢，是不是也是要有非常丰富的穿线的经验呢？能不能从你个人的角度介绍一下
这个穿线团队的话？主要是口口相传，第一个还有当然是需要点运气。在2020年的时候是有一个中国的穿线师过来，当时我的愿望就是能够成为澳网的穿线师。当时我还在穿比较低级别的赛事，虽然我2020年的时候已经穿了6-7年的线，为一些低级别的比赛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服务。我的机遇相当于是来自于 COVID。2021年的时候由于 COVID 的限制，很多国际的穿线师来不了，然后 Yonex 的团队他在本地的网球店的这些穿线师中就是募集了一些穿线师进行一个帮忙，然后我是其中的一位，就有幸进入到了一个团队。当然进入到这个团队并不代表你能够在这个团队留下来，整个流程是很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团队工作跟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你的工作的负责任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穿线当然是最基本的，你要把线穿好了穿快了，这是最基本的。像今天我们澳洲一共有4位穿线师，然后有一位是已经穿了很多年的，另外一位是跟我一块穿线，他也穿了澳网6年，也是同样的机会。
所以你们团队里面至少有2位华人穿线师，至少
华人穿线师的话今年还蛮多的，另外一位本地的也是华人穿线师，来自于澳大利亚，然后来自中国大陆的，还有台湾的，至少4-5个华人穿线师。
那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形容一下穿线师在技术方面他是怎么样去确保球员的这个球拍是最符合上场的标准的？能不能比较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来形容一下？
像我一般跟我的客人都会说穿线跟做饭很像，看起来蛮简单谁都会做，但是你要在一定的速度，在高压的情况下不犯错，把细节把握好，然后球员才能正常的发挥，这是一个比较通过时间积累才能达到的。像我们面临的主要的两个挑战，第一个是时间上的管理，像预选赛的签表一公布了以后，像下午4点大量的球员已经把拍子已经放到你的球拍上，然后你要去马上处理这个信息，你哪个拍子几点需要穿完，然后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把这排列出来，你心中要有一个时间表。其次然后你在这个时间当中你能不能完成，要根据你 的速度来，所以你的速度基本上已经是要能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进入到这个团队。第二个面临压力就是穿线的过程中，你每一条线他每个球员你要保持今天跟明天你的手法要保持一致。像线的话，它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把它穿直了，但是你会在穿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实际上就是阻力，我们叫 friction， 特别是走横线的时候你的阻力不一样，就导致你的线很难去穿直，你的 philosophy 你的原则就是要把它穿直了。你至于怎么去克服它，就是有些小技巧，就是跟做饭一样。对，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两个东西。还有有些时候有些场上的变化，像我们经常会球员在打比赛的过程中他觉得温度有变化或者是手感有变化，然后他会送拍子给我们进行一个穿线的一个服务，我们就会马上根据他之前的信息然后穿。但有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没有穿过他的拍子，然后对于这个球员不是很了解，你要当场作为一个判断去保证整个拍子穿线出来的一致性。
那我们其实如果听说诶，这个穿线是给哪位比较大牌的网球选手穿过线或者比较有经验，像您的话有没有特定的会为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网球选手穿过比较多的线，然后你是怎么把握他们的特点的？
每一年像整个团队之间根据你的天数来分配球员，所以你每一年得到的球员也不是固定的。但是我穿过辛纳的拍子，然后阿卡拉斯的拍子也穿过，但是他现在阿卡拉斯现在用自己的穿线师，所以他没有在我们用我们的穿线服务。像郑钦文的拍子我也穿过，像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在穿的就是中国球员朱琳的拍子，然后他对球线就是他要求是头一天晚上穿，然后他对这个球线的就是敏感度还是比较敏感，有的球员对于这个球线的整个变化的敏感度并不是那么敏感，但是朱琳就是比较敏感的一个球员，所以这几年我都是他来澳网都会来找我。
所以你们有可能也会跟朱琳本人或者他的团队会有个比较细致的沟通是吗？
对，我们会基本上是说一说，特别是他来墨尔本的时候就会说根据当时的天气，根据就是上一站的比赛以及去年的穿线的磅数作为一个调整，我们实际上私下也是朋友。
你说到天气啊，这个澳网在墨尔本的夏天等于是，然后墨尔本的夏天就有时候温差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高温天气也会对你们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一个高温一个下雨，高温的天气像球员普遍来说他会增加自己的磅数，而且但是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你增加两磅还是三磅是一个试错的一个过程。像温度达到30度以上以后球线就会比较软，球场上你会看到球接触到地面温度其实上就很高，那再传导到球上球线就会比较软一些，你的控制就会减少，在我们来说。所以很多球员在高温的时候他会增加他的磅数，但增加多少就是一个因人而异，而且你自己有些时候也不知道要加很多磅。像有一个球员有一年他掐了快10磅，这个是蛮大的一个变化。而且下雨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下雨了以后你的比赛暂停，有顶棚的当然就是没有受到影响，像外场的球员他们的磅数就会重新调整，因为温度马上降了很多，以及就是球线没有那么新鲜了，所以他们要减掉重新调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我们就是本来已经在单位时间里面完成的已经是很多球拍了，但是如果遇到天气变化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需求。
你们好像是要随时候命的样子，根据每天的不同的情况然后来不停的去对此做出一些反应和调整。
对的，没错，像我们基本上从预选赛开始我们的工作时间就从7:30就开始了，工作时间结束呢就是球员打完比赛的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才结束工作，所以这个时间的是比较拉的比较长。
所以也就是说结束时间其实不定是吧，完全取决于一是那场球打得比较焦灼的话可能比较晚结束，你们就得非常非常晚结束，是不是这样子？
对的对的，像基本上主要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8:00-9:00结束是比较正常的。像正赛开始我们会有安排一些穿线师值班，像去年最晚的一场到了凌晨4:00，我们有两个穿线师就待到了4:00多，第二天还是正常差不多9:00-10:00就过来上班了，时间拉得蛮长的。
对，而且我看到网上是说啊，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这样工作节奏的话，其实你们虽然是在澳网的现场里面最核心的位置，但其实你们没有很多机会去看那些精彩的比赛，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像我们基本上球员在打比赛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现场穿线的要求，所以我们要随时待命，然后还有下一天比赛球员的一些球拍要准备，基本上球员在打比赛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要穿第二天的球员的球拍，所以工作就是一直不停，但是我们会关注有一些场次的，比如说我自己穿朱琳或者球员的球拍，我就会看他的比分进行一个关注，还有一些球员他习惯性的他会进行一个我们说 uncalled 的一个 service， 就是他正在打比赛的时候他习惯性的把拍子送过来，你对这种球员就要稍微关注一下，他正在比赛比分是多少，他有什么习惯，有时候有习惯进行一个穿线的服务。
那如果说量化一下的话，你觉得在澳网的整个赛事过程当中，平均每天可能要穿多少支球拍，大概是工作时长是怎么样子，如果概括一下的话？
平均下来的话，像忙的时候有可能达到30到40支，像不忙的时候也有20多支。像后来的话，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澳网的第二周大家觉得比赛没有了，但是我们会有青少年的比赛，还有轮椅球员的比赛，我们穿线师是越来越少，但是青少年跟轮椅的他们也会送来很多的球拍，我们团队对每个球员有5把免费的拍子这么一个服务，所以很多球员即使打完比赛以后他想尝试新的球拍，他也会把拍子送过来，所以我们还是整个时间都还会比较忙，
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呢，就是确实刚提到也不能看比赛，然后工作呢这段时间其实非常忙的，然后作为穿线师来说，您会觉得辛苦吗？您为什么会坚持？您是怎么看待这份工作的？
非常 enjoy， 对这份工作非常乐在其中，每一年都很期待这个时候的来临，因为在穿线的这个领域里，最荣幸的就是能为四大满贯的球员进行一个服务，而且你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像穿线师来自于五湖四海，然后你可以学不同的语言，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你相互的理解，还有澳网的有很多美食，我觉得我们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吃到澳网Media Cafe 的很多好吃的东西，这个是我非常 enjoy 的。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王宽宽在为澳网繁忙节奏下去穿线的节奏当中还能接受 SBS 的采访，谢谢宽宽。
好，谢谢，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